从一开始，克鲁苏就不是绝对的劣势，但也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想到唯我独尊竟然站得那么坚定。之前各种求人，几分是真心，也有几分是示弱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淘气猫竟然真的把蝶羽说服了。让克鲁苏越看淘气猫越是可爱，想打开他的小脑瓜，看看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。在得知这个结果后，一墨脸一下就僵住了，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，扭头看着旁边笑嘻嘻的蝶羽，语气无比沙哑阴沉地质问道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背叛我？蝶羽闻言不单没有害怕，反而站起来走到了一墨身边，伸手想去抚摸一墨那带着愤怒的面庞，但却被一墨直接躲开。但笑容不减，单手背后黑色的纱裙随着夜风摇曳着，手指放在唇边，看着在审判台上被绑在立柱上不断大吼大叫挣扎着的皮卡丘，蒙子中闪烁着一丝丝的兴奋。斯波达野先生，没有一个女人会希望看见自己喜欢的人去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拼命的，哪怕那个女人毫无威胁也不行。我并没有背叛你，只是你小瞧了女人的嫉妒心而已。蝶羽在这场游戏存在感一直不高，和普通妹子村长一样，仿佛游离在所有人之外，只是贴在一墨身边。夜风吹过他的纱裙，把他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，是那么的诱人。可是蝶羽并不是一个漂亮的蝴蝶，而是一直沉睡着的毒蜂，在这一刻终于开始露出了自己最致命的毒针。而在另一边，克鲁苏在兴奋的大笑后不屑地看向旁边冷漠的摆渡人：谢谢兄弟的相信，这惩戒环节是你来还是我来？摆渡人摸了摸鼻梁，毫无兴趣地说：你有兴趣，你来就好。克鲁苏闻言也没有推脱，直接走到了旁边的树下，拿起了一个铁锹，拎着就向审判台走去。爬到了审判台上，看着此刻满脸通红，可以用牙眦欲裂形容的皮卡丘，高高的抬起了铁锹，嘴角终于忍不住的高高扬起，用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听到的声音说道：我是狼，我也知道你是好人，但去死吧。说着铁锹就重重地向着皮卡丘脑袋砸去。五月之夜狂风大作，下一刻便将是鲜血四溅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让我死？你拿什么让我死？还没等铁锹砸在皮卡丘的脑袋之上， 皮卡丘那近乎疯狂的大笑声就已经回荡在了夜空之上。他身体仿佛变大了一圈，绑着他那粗绳子竟然在这一刻突然同时崩断，然后在铁锹砸在他脑袋上之前，他那沙包大的拳头已经砸在了克鲁苏的脸。噗嗤，随着骨骼断裂的声音，克鲁苏鼻子鲜血狂喷，竟然被直接从审判台上打飞了出去。